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普通的河北人，坚持以真善忍理念待人处事，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带来一股温暖人心的清流。来听听这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练法轮功的故事。我和丈夫都是下岗工人，为了生存来到异地打工。一位药店老板破格雇佣了我，他说，你是我店里唯一没有学过医的员工，破格录用你是因为你有促销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人看着也玲珑理智。在工作中，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处处要求自己，用心学习专业知识，虚心请教老同事，不怕脏，不怕累，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因为有大法的指导，我对顾客彬彬有礼，时时保持一颗祥和的心态。一般情况下，来店里的是老人多，我和顾客交流时，语调和善，尊重他人，为他人着想。在顾客情绪低落时，我耐心开导，讲人的病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在矛盾面前怎样使自己不激动，不与别人争斗，多理解别人，气顺了也就身体好了。如果时间允许，顾客也爱听，我就进一步讲中国传统文化，也会讲到三退，有的顾客还做了三退。我诚实守信的服务态度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这样一来回头客就多了，业务也好了许多。有一次，一名顾客来店里找我，我不在，经理告诉顾客我是下午班，有什么需要他们可以为他解决。这位顾客还是坚持等我，他说我就信任他。下午我还没到，他带着孙女就在店里等我，我知道后很是感动，这份信任就是我的责任，是我把工作做好的动力，也形成了良性的供求关系，有师父的法做指导，我才会这样用心。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和经理的认可，两个月后，老板两次找我谈话，让我当店长，我两次拒绝，因为在我前面有三位店长先后辞职，主要是店里业务少，七八年来一直是收入不超过10万的业绩，当然老板不挣钱，员工也就不挣钱。老板第三次找我谈话，诚恳的口气说，你就算帮姐个忙吧， 我也只好答应，但我还是希望他尽快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感觉自己不专业。说来也神奇，自我担任店长以来，店里的业务一个月比一个月高，半年后突破18-19万，甚至高达20万元。老板挣到钱了，员工也挣到钱了，可几个月下来，我的工资一直没涨。现在社会世风日下，老板克扣员工工资，奴役员工，增加工作量，加班加点，延迟工作时间，到处都是，员工敢怒不敢言，这种做法其实会失去宝贵的德。想到这儿，我堂堂正正找老板谈工资，谈了3次，涨了3次。老板说，你知道为啥你提3次我就给你涨3次吗？我说不知道。老板说，正因为你干得好。我说，正因为这样，我才有资格要求涨工资吧。老板哈哈大笑说，说得好，说得好。我用最光明的方法节制了老板狡猾的小心理，当然他的行为归正了，生意更是蒸蒸日上，老板真是心想事成了，这也是我们的缘分所致。我修炼20多年了，儿子一直支持我，还帮我做大法救人的事。上学期间，他还给好几个同学讲大法真相，还帮他们退出了团和队，并把3退名单给我拿来。儿子从小就懂事，知道我忙，力所能及地帮我干家务。他15-16岁那年，家里2位亲人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被中共迫害，判刑劳教期间，家里没有劳力，母亲买了冬天的烧煤，儿子一个人使劲地搬拉拖拽，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搬了1吨烧煤，衣服全部湿透了。我母亲心疼地边哭边念叨，本来这是你舅舅干的活，可是警察把你舅舅抓进劳教所，你一个孩子干这活。善恶有报是天理，就在我儿子中专毕业没工作时，好事来了，工作找上我家门。我丈夫原单位的老总说，听说你有个儿子没工作，那就让孩子来上班吧。这是一家大型国企，属于金融系统，这突如其来的好事解决了我家的大困难，儿子的善念善行得到大法赐予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一个不相信有鬼神存在的无神论者，却意外地住进了闹鬼的房子。他看见鬼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闹得他濒临崩溃。 他要如何摆脱这鬼的束缚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虽然听老辈人讲有神佛天人有鬼的故事，但我从不相信，我觉得好笑，觉得那都是迷信。长大后，不信神鬼存在的我，胆子不小，一个人走夜路，多黑都没怕过。结婚后，我和丈夫住进只有九平方米的房子。几年后，孩子出生了，小孩子几岁了，都只能在床上玩。我跟丈夫觉得房子实在太小了，后来厂里分房子，我们分到一间旧房子，是别人替换下来的，有50多平方米。我跟丈夫都很开心，能分到这么大的房子。虽然是平房，房子背阴不朝阳，光线暗淡破旧，又长时间没人住，但我们还是觉得很不错。房子刷新了一下，我们一家就住进去了。但一住进去，白天在屋子里觉得很阴沉，晚上好端端的，汗毛会突然竖起来，让人觉得害怕。晚上上床睡觉，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但我安慰自己，突然搬进这大房子不习惯，觉得心慌吧。两个月后，丈夫因为工作需要改成上三班。丈夫第一天上夜班，他出门后，我把孩子哄睡，在打扫完卫生，已经11点多了。这时上了一天班的我有些累了，我上床躺下，就在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听到呼噜呼噜的声音。我心想，是不是孩子睡姿不好，脖子压着了。我起身看了一下孩子，孩子没打呼啊。我调整了一下孩子的睡姿，接着躺下准备睡觉。但这时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呼噜呼噜。不会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吧？我闭着眼使劲按着耳朵，感到脑袋昏沉。紧接着那声音又响起，呼噜呼噜。我心里一紧，细细一听，这声音实在太清楚了。这时我实在太害怕，我偷偷地睁开眼，居然看见有个大男人站在那儿，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就在这时，外边院子大门突然间当的一声响，是下夜班的邻居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大门。就在这时，那东西瞬间钻到墙里去了，速度非常快，快到我以为自己眼花在做梦。我定了定神，这时的我又困又怕，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使尽力气翻了下身，想继续睡觉。又过了一会儿，夜班的邻居也睡下了，外边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很安静。到了大概夜里1点多钟，那个声音又出现了，呼噜。我感到那个东西就在我床边上，我不敢睁眼，觉得床那头很凉很凉。慢慢的，脚上像有很重的东西压了上来，这时我的腿都不能动了。平时不信鬼神，胆子也不小的我，真是怕极了。心想，难道老辈人说的鬼是真的？ 突然我想起老人说，鬼是怕亮怕光的。于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拉亮了电灯，灯绳都被我拉断了。就在灯亮的同时，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一边怪叫着，一边飘到外间屋的黑暗角落里去。这使得我快吓死了，浑身哆嗦，卷缩成一团，想哭也哭不出来，身体也动不了，我也不敢出声。我睁着眼睛看着睡觉的孩子，孩子才3岁，我真怕吓到他。我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坐到天亮。到了早上，上夜班的丈夫回到家，丈夫很惊奇地问我，这是怎么了？坐着不动，脸色这么难看，夜里没睡觉吗？丈夫顺手推了我一下，这时身体僵硬的我，用很微弱的声音说，抱我出去，到太阳下边。丈夫抱我到院子的阳光下，让我坐着，邻居一看，全都围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怎么睡了一夜，人都走向变样了。还有邻居说，怎么身上还冰冷僵硬，好像皮肤都失去了弹性，不行，赶紧送医院吧。好心的邻居拿来热水，我喝了些，身体慢慢恢复，四肢能动了。我说，这屋里有鬼，昨天晚上出来了。然后我讲了发生的事情，邻居们一听，都说，还以为你家里人都知道这房子的事情，是胆子大，不害怕能扛得住呢，原来是不知道啊。你们厂的某某某家里出事了，你们不知道吗？他家里人整天打仗吵架，有一次吵得很厉害，他们家的某某某直接气死在屋里了。邻居还说，打那以后，住在这屋里的人老出事，说闹鬼，都害怕得很，后来全搬走了，这房子有7、8年没人住了。这件事之后，我们一家人搬到婆家住，但我还是每天全身无力，睡不着觉，开始怕黑。有人让我找人驱鬼，闹得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连我单位的厂长都知道了。那是厂里工人看病都有指定医院，单位厂长亲自要医务室的人对我开绿灯，到哪里去看都可以报销全部医药费。厂里医务室的老中医告诉我，我这叫阳气不足，邪气上升。老中医还说，他看不了我的病，也不敢下药，因为我的病太厉害了。老中医叮嘱我要抓紧治疗，而且身体好了也不能再住那里了。后来我找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吃了25副中药，每副药里都有1-2株砂。老中医说，没有这样病的人，朱砂有毒，一副药人就傻了，一般不敢下这么大的药量。一段时间后，渐渐的，我的身体好了点，但房子怎么办啊？我跟丈夫找了很多人换房子，都换不成，找人驱鬼，都说赶不走。没办法，总不能一直在婆家挤着住。于是我跟丈夫一家又搬了回去，但屋里的呼噜声还是时常响起。屋子里的锅碗瓢盆好端端的，有时也会乱响，东西好端端的放着，有时会换了地方。怕黑又害怕的我，每天晚上睡觉都开着灯。后来我又得了癌症，动了手术后，我的身体虚弱，真是糟糕透了。我到处求医问药都没用，无计可施下，原本不信鬼神的我，为了治病 我开始去道观，还住在寺庙里，但身体一点都没好转。这时我也开始思考，另外空间是否有神佛存在。我开始到名山大川寻找道士高僧，看各种经书，我希望能找到答案。1998年的春天，有一天我到朋友家看法轮大法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我看着录像上的法轮旋转，我感到我的身体一下子有个热乎乎的东西打了进来，全身跟着热了起来。我还感到身上好多地方有东西在旋转，小腹也感到很热很热的，有很强的能量，舒服极了。回到家，我捧起转法轮一读，立刻泪流满面。原来我寻寻觅觅的答案就在《转法轮》这本书里呀。不识字的丈夫问我，你一看这本书就流泪，这书里都说的什么？快给我念念。我告诉丈夫说，我可找到了，找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以后名山大川不去了，道士高僧不信了，任何经书我都不看了，就看着《转法轮》，这才是宝书啊。我想我再不想放下这本书了。后来丈夫也跟我一起修炼大法，我们每天一起练功，我每天都给丈夫念大法书，按照大法师父讲的话努力去做个好人。不久后我的身体变得健康，精神也越来越好，浑身有劲儿，走很远的路也不觉得累，真是一身轻。邻居们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一天下午，我跟丈夫练法轮大法第五套功法，我们练功的地方对着门口，门开着挂着竹帘子。练功打坐才结束，腿还没放下来，就听见天空雷声滚动。我看着门口，就听见这雷声对着我说，去你家的。然后瞬间一道金光就到了我家门外的上方，离地2米左右，有一个脸盆大的金色光球闪闪发光，明亮温暖却不耀眼。金色光球在空中停了几秒，唰的一下转眼进入屋内，接着响雷炸开，满屋子充满金光，雷声大却不震耳，也不让人觉得害怕。没多久，金色光球快速飘出屋外，越飘越高，越来越远，最后不见了。而光球在门口竹帘子上面来回穿过的时候，却一点痕迹都没有。从那以后，屋里的气氛变了，那呼噜声不见了，也不再阴森森，变得冬暖夏凉，非常舒服。院子里的邻居都喜欢来家里坐坐，邻居都说在这屋里坐着真舒服，心里不痛快，到你这里一会儿就好了，心里也平静了。我告诉邻居们，这是因为我跟老伴修大法带来的福分。有的邻居也跟着我们学大法，也回家看大法书了。听众朋友，人们总习惯以眼见为凭来怀疑或者否定神佛的存在。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在经历这番波折后，相信对这样的观点应该别有一番感触，您说是吗？
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婆婆今年91岁，于1995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的病都好了。修炼31年来没吃过药，打过针，没住过院。婆婆以前家境贫寒，她父亲死后，弟弟被送了人，母亲去帮人，婆婆被送到庙子里去。不久，婆婆的母亲也去世了，婆婆成了孤儿，在庙子里长大。婆婆成年后与公公结婚，1958年开始工作，一直干到退休。婆婆身体不好，只养了我丈夫一个孩子，她周身都是病，冠心病、梅尼尔氏综合症、胆囊炎、骨结核、胃病，任何生冷都不能吃，夏天吃水果都要蒸熟了吃，还有风湿病、膝关节变形肿大。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头发没有病，哪儿都是病。他曾哭着求医生治好他的病，那时候他每月都会感冒一次，吃一个鸡蛋，几天都挤在胃里，一个月都消化不了。为了身体健康，不那么难受，婆婆开始练气功。她说自己先后练了9种功，花了不少钱，但是身体还是有病。后来法轮功传到我弟，法轮功不收费，婆婆就去练法轮功。那年她60岁，令我惊奇的是，婆婆一练法轮功就能单盘了。要知道，之前她连散盘都坐不住，一练法轮功就能单盘了，太神奇了。我迫不及待地叫婆婆借书给我看，因为我生女儿得了月子病，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那时只有法轮功一本书，我看后觉得太好了，于95年9月到练功点练功。婆婆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明显变化，各种病症都消失了，啥都能吃了。修炼31年了，没吃过药，打过针，没住过院。单位的人知道，家里知道，亲朋好友都知道她修大法身体好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婆婆从没低过头，走到哪儿都说大法好。单位的人知道她以前身体不好，问她，你现在身体好啊？她每次都说，是啊，我练大法练好的。在哪儿她都正面弘扬大法。我因为告诉人们大法真相，多次被警察迫害，婆婆多次到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为我鸣冤。在我被非法判刑期间，婆婆给我女儿拿大学学费，用她微薄的工资承担起她自己和我丈夫的生活费，并且还给我拿了10000元的律师费。婆婆还出去做三退，劝人们退出党团队。她给弟弟家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全部做了三退。前年中共搞签名行动，单位保卫科长带着派出所的人到我家，要婆婆签字不练法轮功。婆婆坚决不签，她对保卫科长说，我们一个车间，我以前身体啥样你是知道的，我练法轮功快30年，没生过病，没吃过药，打过针，我签字不练了，生病了咋办？保卫科长说，你有医保啊？婆婆说，医保够吗？生病了人要遭罪啊。婆婆就跟他们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变化，最后那些人也不叫他签字了，也不照相了，边出门边说，你在家好好练。婆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30多年不需要寻医问药，这是事实，给国家省了很多医药费。婆婆身体好，我们也受益，她不仅自己煮饭洗衣服，有时还给我们煮饭。现在长寿老人多，但是病也多，很多人常年吃药，很多人卧床不起，很多人经常住院，搞得家里子女都很疲惫，经济、体力、精力都消耗很大。 而我婆婆因为修炼大法，身心健康，不需要我们照顾，相反还帮助我们。感谢师父给了婆婆这么好的身体。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 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 欢迎您的收听。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孔子提出三无私，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必须与天地相通，并且具有天地之德。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一次，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礼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才能知人，知人才能事亲，事亲才能修身，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以规范人的行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修身、事亲、知人、知天。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奉公无私，恪尽自己的职分，弘扬礼乐和仁德。一次，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冉求、子路两人参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颛臾，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是社稷之臣，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冉求说：季氏要这么干，我们两人也不想。孔子说：冉求，我听有句话说，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这应责备谁呢？冉求说：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蔡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孔子说：冉求，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富，而忧虑贫富不均，不担忧民众太少，而担忧国家不安定。因为财富分配均匀，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安定，国家就不会轻微。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便要尽力保护他们，使他们安居乐业，而不是去攻伐。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远处的人不来归服，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孔子讲求仁克己， 公正、无私，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一次，子夏问孔子说：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说：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照，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说：敢问何为三无私？孔子说：天无私父，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谓之三无私。其在诗曰：地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盛境日积，朝甲迟迟，上帝视之，地命是于久违，是汤之德也。子夏决然而起，复强而立，说：弟子敢不治之。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圣人治理天下，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克己奉公，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现代官场中，许多人位于权势，或为了升官发财，尝试迎合上意，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坚守原则的人。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荆州牧，与王导分掌军政。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拜散骑常侍，兼任太子中庶子，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谋夺司马氏政权。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王敦因忌惮司马绍，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有一次王敦宴客，宾客满座，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酒席言谈中，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而且说这些都是温峤说的。温峤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所以他非常清楚。片刻之后，温峤到了，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问温峤：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温峤回说：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王敦见温峤不配合，便声色俱厉，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峤顺从自己的意思，毁谤司马绍，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峤：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结果温峤仍不被威权震慑，回答说：太子才学广博精深，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 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可以说相当孝顺。温教不贪恋权势，晋书记载，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而拒绝升任。温教过世后，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大将军，谥号忠武。再来听听《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且拥有重兵，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他骄纵专权，沉湎于酒色。姬绍是西晋名臣、文学家，为人刚正，不畏权贵。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姬绍任侍中。某日，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司马炯便安排宴会，并召集葛瑜、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但姬绍推辞表演。司马炯问他，今天大家一同欢乐，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姬绍回说，您辅助皇室，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我虽然官位低微，毕竟也是长伯之位，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去侮辱我的官职。不过既然您命令了，我也不敢随意推辞，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这是我内心所想。葛瑜等人自觉没趣，就都退了出去。姬绍始终坚守礼义，不畏生死。晋书记载，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晋惠帝受伤，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义阳侯，赐义顷墓田，以十户人家守护，以少老礼仪祭祀。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又表赠太尉，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赐姬绍谥号忠穆。不管哪个时代，道德标准是一样的，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推辞高位，认可姬绍不辱职位，不惧生死。但对比当今社会，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甚至是口头交代，做违反法令、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民心不安定，将因此而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 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